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收听我们的频率。今天是思墨在这里陪伴大家度过这半小时的心灵港湾时间。我们经常说，对一个人的评价有不同种的定义。什么是你最想要的评价呢？之前我觉得有趣这个评价非常非常好，所以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过，有些灵魂，有趣的灵魂实在是千金难买。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的是关于另外一个关键词，特别是很多女生喜欢的，叫做优雅二字。这一篇文章是关于最高级的优雅是深入骨髓的谦卑感，看上去好像有些不搭。优雅和谦卑感，一个看似高高在上，另一个好像却谦卑地把头低下。所以说，在看过这篇文章之后，或许你能明白，为什么我们称为优雅，却含有一些谦卑的因素在中。因为，不管你是在聊阶层，还是想要去有改变，你往往这种改变是需要走进一生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有很多差异感。有些人可能是富贵逼人，但也有一些人也许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人的选择也是一样，有一些人可以轻易地做出一个决定，有一些人需要瞻前顾后。但是无论是富足还是贫穷，其中有一个词叫做怜悯心。这种怜悯心就好像是我们经常说的同理心一样，当你对别人的生活品头论足时，其实也不要忘记别人的条件到底是何此起点呢。专栏作家张兆杰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他一生中送出的最珍贵的礼物是一张揉皱了的邮票。小学四年级时，他参加一个叫做全国作文大赛的时候，大赛要求每个人的作品都一定要寄到市里去。当然，这种市级比赛可以上升为校级活动，提前一个月老师就开始大肆的宣传，不管每个人写得好不好，都会被老师逼着写一个千字的作文，然后拿去充数。唯独班里作文最棒的姑娘却一直没有寄作品。这个姑娘因为成绩好，常被全班的女生孤立，同桌笑话她，看她平时说是喜欢写作，关键的时候寄都不敢寄，还不如我呢。班级里很多学生就开始起哄，女孩的脸刷的就红了，她低着头不说话， 一直咬着自己的手指，恨不得快把手指咬断了。晚上放学的时候，张兆杰就路过这个女孩家，他看到女孩正在整理一堆捡回来的瓶子准备换钱。张兆杰恍然大悟，他明白了，姑娘不是不敢寄作品，是她舍不得花五毛钱买张邮票。回想刚刚在教室，同学还和自己一起起哄，瞬间他觉得自己真的很丑陋。后来张兆杰买了一张邮票，故意揉皱了，骗女孩说是自己捡到的。女孩寄了作品，最后获得了全国作文大赛的优秀奖。20多年过去，当年的那个女孩成为了畅销书作家。前几天他收到了这个女孩即将出版的样书，书里女孩就讲了当年的故事，她省略了同学对她的嘲笑，可是张兆杰终生难忘。这样的故事也许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童年里，或许有些对他人的嘲笑我们已经忘记了，但是被嘲笑的那个人却会一直带着自卑和难堪面对他的人生。那句嫉妒的嘲笑也许是无意的，但是带给别人的伤害却是永久的。
你我都走散了，情歌歌词何必押韵，就算我是 K 歌之王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只能说我输了，也许是你怕了，我们的回忆没有皱褶，你却用离开当下句点，只能说我认了，你的不安赢得你信任，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只能说我输了，也许是你断了，我们的回忆没有皱褶，你却用离开当下句点，只能说我认了，你的不安赢得你信任，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
作家余华出版了《许三观卖血记》，1998年他获得了意大利文学奖，被邀请到欧洲知名的大学去演讲。余华在讲座上讲了一个他小时候的故事，说以前住在他家的隔壁四口过年买不起肉吃，妻子又刚生下儿子没有奶水，营养不良，眼看这一家人就快撑不下去了。后来村里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妻想用3斤肉和2只鸡去认下他的二女儿，父亲犹豫了很久没有答应，但因为生活，父亲最终还是低头了，将二女儿送去了那对夫妻的家中。故事还没讲完，台下的一位留学生站起来大喊，为了吃口肉都能把自己的孩子送人，这种父母就不配当父母。余华停顿了一下，问留学生，请问你在这里读书每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留学生回答道，大约90欧。 折合成人民币700块钱。余华又问，那你大概多久吃一次肉？有学生说道，如果我愿意，我顿顿都可以吃。余华问，那你的钱是自己挣的吗？有学生回答道，父母给的。余华立刻沉下脸，对那个留学生说，如果你是靠自己挣的钱来国外读书，我会尊重你，可是你靠着父母给的钱读书，却去指责那些比你穷苦的人，你口中的指责真是令人发指。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也许并没有你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试想，那位中国的留学生如果食不果腹、衣不裹体，那么他会不会轻易地去指责别人的人生选择呢？如果无书可读、无学可上，那么是否还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别人的生活呢？昨天我们办公室中午休息的时候，大家凑在一起玩最近大热的答题小程序，同事们提议一起组团 PK， 立马就引起了整个办公室人的加入，大家拿出了各种型号的 iPhone。 其中公司有一个实习生拿出手机捣鼓了半天也没登上，后来他红着脸说让大家先开始吧。旁边的一个女同事，同样是90后的女孩子，看了一眼她的手机，是老款的安卓机，速度很慢。她下意识地说，你的手机是……话到嘴边，却把话马上变成了，没事儿，退出再试一试，咱们再等会儿。我抬头看了眼说话的同事，觉得这个女孩比平时努力工作的样子更美。20出头的小姑娘就已经学会了如何换位思考。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买不起苹果手机和大牌的化妆品，也负担不了说走就走的旅行，这都无可厚非，因为这是他的人生经历。但是在没有别人努力或者是有经济优势的时候，不要炫耀自己的优势，能够拥有体谅别人的悲悯心，其实真的是更让人觉得弥足珍贵的一种优秀品质。所以去带着怜悯心针对你身边的朋友，看到他们喜欢的去赞美，看到他们失落的也去理解。如此看来，这样子的人生充满悲悯心，其实也是充满了高尚。
撑不到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雨下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路过太多太美的奇景，如同伊甸般的仙境，而大海太平太静，多少故事无人倾听。我爱地中海的天气，爱西伯利亚的雪景，爱万丈高空的鹰，爱肚皮下的藻荇。我在尽心尽力的多情，直到那一天，你的衣裳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我的背脊如荒丘，而你却微笑摆首，把它当真正可爱。 过胸口，欣赏夜空最辽阔的不朽，把星子放入深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雨下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有着太冷太清的天性，对天上的他动过情，而云朵太远太轻，辗转之后各安天命。我未入过繁华之境，未听过喧嚣的声音，未见过太多神灵，未有过滚烫心情，所以也未觉大洋正中有多么安静。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我的背脊如荒丘，而你却微笑摆首，把它当成整个宇宙。你与太阳挥手，也同河流问候，陪我爱天爱地的四处风流，只是遗憾你终究无法躺在我胸口，欣赏夜空最辽阔的不朽，心字放入眸。你的指尖轻柔，抚摸过我所有风浪冲撞出的丑陋冲口，你眼中有春与秋，胜过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曾以为我肩头是那么的宽厚，足够撑起海底那座琼楼，它显得如此清瘦，我想给你能奔跑的岸头，让你如同王后。
再讲一个关于柴静的故事吧。柴静有一次去四川的大山里采访，村子里做了一大桌子菜招待他。他坐在一个留守的小男孩身边，小男孩大概是有五六岁的样子。吃饭的时候，小孩刚夹起一块排骨，筷子歪了一下，没送到嘴里，却掉在了柴静的脚边。柴静弯腰捡起来，顺手就扔在了门边的垃圾堆旁，接着开始采访。下意识的，小男孩伸了伸手。整个采访过程当中，小男孩也一直在走神儿，眼睛老是盯着外面看。爷爷在旁边提醒他，记得看镜头。男孩害羞地对着镜头回答了两个问题后，又开始眼睛对着外面看。柴静开始引导男孩说，你眼睛总往那边看，你是要等什么人吗？男孩这时候咬着嘴唇，只说了一句话，柴静没听清楚。他凑近小男孩的脸，这下听清了，小男孩说，我能捡回那个吗？洗洗还能吃。柴静震惊了，柴静感叹，只是一块掉在地上的肉，却是那些山区孩子里生活的全部幸福。歌手华子曾立誓，这辈子只为底层人民唱歌。从他出道以来，无论是抱着吉他在天台上唱歌，还是在天桥上唱歌，还是后来签约了公司，到了有镁光灯的舞台上唱歌，他的初心一直未改，而这个初心仅仅是因为一瓶可乐。有一年， 朋友来华子家里玩，华子像往常一样到楼下便利店买啤酒。他很随意的开口：“老板，搬一箱啤酒。”这时候，他却听到货架旁站着一个人说了一句话：“好久没有喝过可乐了，今天要奖励一下自己。”那个人是一个农民工。那是华子的人生里第一次听到有人把一瓶司空见惯的可乐当成奢侈品来对待。喝一瓶可乐，像吃一顿法式大餐一样的奢侈。每个人的人生不同，生活境遇也不同。也许你觉得好像是再平常的一顿可乐，可是对有些人来说，却真的是生活里高贵的奢侈品。回到家里，华子开始写歌，这首歌叫《听说》，感动了很多人。歌词里写道：“听个工人说，好久没有喝过可乐；听个商人说，今天该吃点啥；听个保安说，他一个月能挣800多块钱；听个大姑娘说，他一个月8000真不多；听个孩子说，谁的耐克阿迪有我多；又听一个孩子说，我好想有一个课桌。”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我们自认为好多事情都是理所当然。我们买得起邮票是理所当然，能随时喝可乐是理所当然，能在过年时候吃肉是理所当然，能用得起 iPhone 也是理所当然，能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是理所当然。可是对一些人来说，你所认为的理所当然，却是他们生活的天方夜谭。上周我去一个酒店里见一个朋友，在电梯里出来了一群人，本来没有引起我的注意，2分钟后他们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我看了一眼，原来是在电梯里走出的是常年站着热搜的王思聪。过去这5年，王思聪的每句言论都会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他直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交朋友不在乎他有没有钱，反正都没我有钱。他还说，我想我要是个父亲的话，我会给予我的孩子他想要的一切。人生苦短，享受过度的奢华难道有什么不对？这样的生活王思聪可以随时拥有，而楼下行色匆匆的大多数人，有多少人有这样的优越条件呢？有的人一出生就能每顿饭都吃汉堡和炸鸡，而有些人只能省吃俭用才够凑够下一学期的费用。有的人刚刚大学毕业就可以拿到父母给的几百万资金出发，而有的人则需要租在地下室里，把微薄的工资分成若干份，每一份都精打细算，才能勉强支撑明天的生活。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 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老公，听说三月是亚米网店庆月，27日到4月1日，全场统统85折。
用62开头，银联信用卡还有礼卡福利，最高送150美元，不买都亏。
买35美元包邮，还买一赠一，半价赏购。我的豆浆机、电饭煲、神仙水，你说怎么办？
好的，老婆，私房钱都上交，快去抢购吧！
亚米网5周年店庆，全场85折。网址yamibuy.com，yamibuy.com。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